各位贵宾，欢迎莅临国家两厅院。演出中请不要摄影、录音及饮食，并请关闭行动电话。
表演艺术的背后藏着哪些认知与行为科学的秘密？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心理话》，一同剖析舞台人生的酸甜苦辣。畅聊台下十年功的苦与乐，解剖舞台人生的内心戏。欢迎收听由国家两厅院制作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是主持人李承宗。大家有想过聋人可能也可以享受音乐吗？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他们是如何感受音乐的呢？音乐对他们来说一定跟我们一般拥有正常听觉的人来说很不一样，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感受呢？这集的表演艺术心理话就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有趣的话题。之所以呢会想要来跟大家聊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参与了一个工研院与文化部的合作案，希望能够借由工研院的研发能力来推广文化平权这个概念。工研院呢希望可以利用最新的科技，把声波所产生的震动转换成触觉的震动，借由皮肤来传递，去帮助听力受损的人感受音乐。目前呢我们制作出来的是一件可以穿戴的背心，希望未来继续发展，有一天可以让听障人士穿着这件共感背心去参加现场的演出，有机会可以得到更丰富的感受。两厅院也在这个文化平权的实验计划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厅院有一个非常认真在推广艺术教育的听院学计划，今年邀请了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生参与，他们设计了一个听觉之外的声音探索课，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这些聋人学生们感受音乐。所以这集节目想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计划，进一步来讨论音乐对聋人族群来说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国家两厅院艺术推广组的组长王轩怡。轩怡你好。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这位呢是这次听觉之外的声音探索课的课程规划设计以及主要的老师，他是一位剧场工作者廖小彤。小彤你好。
陈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彤。
我知道啊，小彤好像是来自聋人的家庭对吧？
是
啊，你爸爸妈妈都是聋人吗？
对。
好，那你一定对聋人的文化非常的熟悉，等一下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来问你啊。但是我一开始想要先来请轩怡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听院学的计划到底是什么。通常呢你们的这个听院学的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听院学其实是跟艺术进入学校比较有关系，那我们可能分成几个部分，一个是艺术入校，就是我们会请艺术家去国中跟高中大概进行6周左右的课程，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在我们进去之前，不管他们对于艺术的体验是零或者已经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希望那个缺口能够放得更大，或者是在另外的地方再开出一个感受性的缺口。然后我们也会将艺术家进入学校进行体验的课程的结果做成教学资源包，不管是戏剧、音乐或者是舞蹈，希望没有办法接受艺术家进入学校的其他的师生们也可以一起来上这样的课。然后我们会办教室研习，去让老师们理解这个教学资源包艺术家通常是怎么是坐在学校现场的。所以我们有艺术入校，我们有教学资源包，我们有教师研习，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一日体验。因为其实我们每次要开艺术入校的课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学校说选我选我，但因为艺术家只有一个人嘛，然后那是很密集的一个学期的事情，所以其他项余的学校们他们可能就可以来两厅院参加一日体验。所以艺术家可以在两厅院举办一个 2到3小时的精华课程，所以老师跟同学可以一起来上上看，之后他可以去两厅院参加导览，了解一下黑盒子里头的很多秘密，看到很多机关，然后走很多秘密通道等等。尤其是外县市的学校，其实艺术家我们不太可能每周这样子下去，所以外县市的同学们，他们平常学校如果没有艺术课程的，我们常常收到的回馈就是同学可能之后在选大学的科系或是其他的生活上，他就会对艺术产生的兴趣，他可能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或者就真的去报考这样的科系。
那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的资源啊，通常是由两厅院这边主动的去跟学校们接触呢，还是有时候是学校可以报名的？
消息都是公开的，不管是艺术入校的课程或者是一日体验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公开报名的。所以一日体验常常来的学校们其实是各式各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有启明学校的同学，他也会来上声音课，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是资源班的同学，然后也会有一些特殊班级的同学。然后因为我们跟公关组他们有一个艺术零距离的计划，像这一次就是两个离岛的学校是蓝屿跟绿岛，我们其实会跟演出结合，蓝屿跟绿岛这个双离岛计划其实是配合两厅院的一个 TIFA 的演出舞蹈空间的平衡老师，他们先去离岛，他们从来没有上过舞蹈课，所以老师们先去那边打开他们的身体，然后之后呢也是一样再赞助他们回到两厅院来继续的上课，然后就观看火鸟的演出。
那这一次啊，两厅院在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之下呢，想要找这个启聪学校一起合作企划了这个听觉之外的声音探索课，又是怎么样可以找到像小童这么棒的课程规划师？
所有的艺术推广活动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伙伴们自己提出来想做的事，因为我觉得想做的事最重要，所以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伙伴叫邱一奇，他本来自己就是学音乐的，然后他跟我说他一直很想要试着让听觉不是那么好的同学们来上音乐课，他其实起心动念就是这么的简单。那他因为之前他就做了许多的功课，关于我要怎么样来实现这件事情。聋人同学们，他们其实可以靠视觉，可以靠触觉，可以靠很多感官的打开去体验声音，所以他找了很多相关的案例，或者是网络上的 app， 或者是一些应用程式，他觉得这些可能可以应用在课程上面。但因为我们都很害怕，我们都是听人，所以其实我们设计出来的课程可能就是自我满足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有找了一些跟聋人比较靠近的朋友们，一些顾问，我们请教他们许多关于听障同学的问题。那小童这边也是一样，就是一起很早就知道小童在做声音藏在的各种计划，因为我们在 YouTube 上看了他跟自己的爸妈互动，不管是听音乐、画画，或是之后办的各种演唱会，所以一起那时候就觉得小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几乎是很笃定的跟我说他就是要找小童。
这个非常有意思，是因为我想可能对于所有在听 podcast 的朋友们，你们都是用正常的听觉在听 podcast 吧，我想哦，所以可能很难想象，那如果你是一个听觉不是非常方便的，那你要怎么样去感受我们这些人可以听见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大脑呢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结构，比如说我们有专门处理听觉讯息的听觉区，那对于从小长大的这些聋人，他们可能耳朵或者是听神经这边的萎缩，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收到大量的听觉讯息的人，他们的大脑的听觉区并不会因此就不会工作了，因为他收不到外界的讯息，他就会开始去把其他脑区的讯息拿过来处理，所以有可能是视觉的，有可能是触觉的，这些刺激其实会让他们产生类似听觉的感受，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可能比较不会想象到的。接下来就非常的好奇，因为我知道小童是来自聋人的家庭，那你可能对聋人的文化非常的熟悉，那我想要来请教一下，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生长经验，因为你是很明确的你是一个听人，而且你都是用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沟通的口语在跟我们讲话，但我相信你在家里面可能不是这样，对吧？
对，我在家的话，因为我父母都是以手语为沟通语言，那我小时候因为跟母亲的生活比较密切，所以呢我最主要的沟通对象都是我母亲。那我母亲呢，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因为在小时候就像我们听人跟小朋友讲话一样，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词汇会把它简化，
是
例如说蟑螂，
嗯，
我们就可能会说嘎嘎嘎嘎什么的，就是之类，就是你会用一些很简单的词汇。所以我的母亲她当然就是会把一些比较标准的台湾手语简化成为我跟她亲子互动的手语。
是，
所以呢就是我小时候就已经跟我母亲建立好这样子的沟通方式，一直到长大之后，特别是我在跟外界的聋人朋友交流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天哪，我的手语为什么打一堆都是错的。因为我的聋人朋友都跟我说你这个打错你那个打错，我想说不是，这是我妈教我的，我妈教我就是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怎么会这样，我就回去跟我妈讲，我妈才比了一个很尴尬的三条线在脸上的小丸子线条，就是她就说因为她觉得用比较简单的手语跟我沟通的话会比较方便。
嗯，
但呢，这就导致呢，就是我跟我爸还有我妈，我们三个人沟通的方式就很特别。因为我爸爸他是打非常标准的台湾手语，
是，
所以呢，常常我爸会看不懂我在打什么手语。我妈会在餐桌这边，然后我跟我妈讲话的时候，我爸就在客厅打说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就会帮忙翻译，然后呢，我爸就哦简单的回应这样，然后我妈就会翻给我看。所以我跟我爸的沟通桥梁是我母亲，他会帮忙翻译。其实我父母都是后天的关系，所以听不到。但因为母亲比较小，他是大概三岁的时候，我爸是比较大一点，大概国小的时候，所以我爸他还是会讲一些词汇。
是。
那我爸跟我沟通的方式，他其实都是用讲话。
哦。
对，他会用一些词汇，例如说哎要吃饭了什么，或是回家要洗手，他最在意的这些事情他都是用简单的词汇跟我讲话。但到最近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手语还是没有办法成熟到跟他用比较深的词汇来沟通，所以我现在跟他去医院的时候有一些简单的单字我可以打，但是比较深，特别是因为医疗的用词是很难的，我就会全部都用简讯。因为我爸爸老花眼嘛，那我的字会比较小，所以我还要再把字传给他，然后他用他的那个字的大小来看医生讲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家里面的沟通方式。
哇，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般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得到的，就是在家里面可能肢体语言手语加上一点点的声音去把你们想要说的事情跟表达的事情一起把它说清楚。对你来说，你既然在一个聋人家庭里面平常小时候是使用手语，那你的口语对你来说哪一个才是你的母语？
母语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在这几年我才重新去探索的，因为一开始我很自然而然就是跟母亲沟通都是用手语嘛，也很多人问我说哎，你是怎么学讲话的，如果你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话。我后来也去问我妈，我妈说哦，应该是她在小时候把我带去给保姆照顾，那保姆是听人保姆，所以有可能是在保姆带我的那个过程里面都是用听人的方式跟我讲话，然后我慢慢的学会语言。但我是怎么思考母语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次在一个声音训练里面，那时候在剧场要唱歌，我唱歌这件事情有点卡关，
是
就我一直觉得我的发声有问题，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美国的声音训练的老师，然后请他来帮我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老师用很多方法去帮助我看可不可以克服这个障碍，一直到他有一次就突然想说哎，还是你要不要唱歌的时候你用手语来唱看看、
啊、
嗯，然后后来呢我那次就用手语唱的时候，老师是说哇，你的整个肌肉都放松了，唱音也准了，然后声音也开了，他就非常的惊讶，他说天哪，手语就是你的母语耶。因为通常我们在唱母语的歌词的时候
是会
比较放松，有些人他可能是习惯弹吉他或是一定要搭配钢琴他才能放松，因为这就是他身体的乐器，然后他就觉得手语就好像是我身体的乐器，他可以帮助我身体放松。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哦，原来 母语对我的影响是这样子的。对，
嗯，好，这也提醒了大家，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一些身体的惯性的哦。那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其实小彤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你说你爸爸妈妈其实是很喜欢听音乐的，而且他们还会唱歌哦。那这件事可能我们很难想象，但我很想听听看小彤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家里面的这个音乐经验是怎么样。
对，其实在小时候我爸爸会开车嘛，那开车当然大家就是会听音乐啊，或听广播之类的，我都没有觉得这很奇怪，就我爸爸都会放一些什么披头士或是 Backstreet Boys
Backstreet Boys
对
OK，
还有张学友其实他会放一些歌，然后放得很大声，然后我也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嗯，
然后他在家里呢也会买了很多 CD， 什么沈文成啊什么的，就是他各式各样的 CD 他都会听，我记得还有苏有朋，反正我爸听音乐蛮多元的然后他是会用像我们现在戴这样子的大耳机把声音放很大声去感受音乐。那我妈妈呢，她其实没有听音乐习惯，但她因为看到我爸有这样子听音乐的方法，所以呢她就趁我爸有一天没有在使用耳机的时候，她就把它拿来用。
嗯，
然后他就发现哇，听音乐很棒哎，因为我妈是做金饰银饰的雕刻，
是，
所以她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工作，所以她呢开始会配着音乐来工作。那她喜欢听的音乐呢，就是比较抒情的，像是蔡琴啊、邓丽君之类的。
哦，
对对对对对。那我在做这个声音藏在计划，也有很大的启发是来自于我父母，因为我妈有一次就是听着邓丽君的歌在唱歌，然后就发出。我其实不是能够辨识的旋律跟声音，甚至他就流泪了。然后我就问我母亲说，你听得懂这个歌手在唱什么吗？然后我妈就说她其实听不懂，她其实完全不知道她在唱什么。
嗯，
她如果用听觉的话，她只听到一点点的声音。
嗯，
然后呢她有感受到耳朵的震动，就是跟那个耳机的共振，然后她看着那歌手在唱歌的画面还有歌词，他就流泪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流泪？他说他觉得很感动。然后我说，那你觉得哪里感动？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就是觉得很好听。那他就不喜欢爸爸像那种披头士那种摇滚乐啊，
嗯，
他不喜欢这样子很吵的音乐，他就喜欢那种抒情音乐。他们有各自的喜好这样。
哇，不只是喜欢听音乐，还有各自的喜好，所以甚至听说爸爸还会跟着唱
哦。哦，对，我爸爸在洗澡的时候他都很喜欢唱歌，而且他不知道他自己唱歌音量有多大声就是我们在房间我都会听得到，他其实都会唱国歌三民主义，真的，他就是可能这是他小时候第一个学会的歌吧。
哦，了解。
对，所以他唱的音是很准，然后词汇也很准。我有一次也是问他说，那你听得到你自己在唱什么吗？他说他其实听不太到，但是呢他就觉得唱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所以他洗澡的时候就会唱歌。
哇，我觉得今天听完小彤这样讲，好像打开了很多我们哦原来对啊音乐啊的想象哦，这真的是我们这些听人可能都没有想过说，嗯，音乐可能还有其他的感受的方法。因为这样听起来呢，以我的专业来说，我知道可能对于听人来说，我们听到的声音的接收是从耳膜接收的，但对于这些听不见的人，他们要感受到这些声音，想必是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才可以产生这么大的感动，或者是这么大的喜悦哦。那通常呢这些震动啊，就是哦，我们知道声音是声波产生耳膜的震动，那如果这个声音呢，它可能也可以让其他的东西产生震动，那这些微小的震动呢，对于聋人来说可能就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讯息，那他们对于这种微小震动的感受能力也比我们一般听人要强的非常多。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日常生活中微小的震动呢通常都忽略的哦，可是有些聋人他们就会利用这样子的震动哦来做音乐。我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哦，就是比如说一个国际级的打击乐演奏家叫做 Evelyn Glennie 哦，他其实是一位聋人哦。 他呢非常非常的有名，网络上有非常多关于他的访谈跟他的演出的影片哦。他也很常跟国际级的乐团音乐家一起合作。2009年在台北举行的这个听障奥运开幕的仪式呢，也有邀请他来，然后跟台湾非常有名的悠人神鼓一起演出。在他的许多访谈里面，他都有提到他演奏的时候是需要光着脚的，因为他是靠全身上下的皮肤，特别是脚底来感受震动。这就提醒了我们哦，音乐除了用耳朵听以外，其实我们的身体呢也是不断的都在感受的这一些，也就呼应到为什么上一次我们第一集的这个表演艺术心理话里面有提到，就是诶，为什么要进现场去听音乐。其实现场音乐呢，除了感受到舞台上面的声音传递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身体的其他的感官，感觉到那些空间里面跟其他观众一起那种微小的震动哦，所以会在现场演出里面我们觉得会特别的感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要来问问小童，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演员，参与了很多戏剧或者是影视的作品，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声音常在是一个怎么样开始的一个计划，目前为止你主要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声音常在就是声音就很像宝藏一样藏在生活的很多细节里面，然后需要你去探索去发现。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讲了蛮多聋人文化，我先讲一下聋人文化的定义好了。聋人文化呢，就是有一位英国的聋人社会学家 Paddy Ladd 他有提出，他是听障呢不是为一个障碍，而是一种特质。
是，
那他们有他们的沟通的语言的方式，也有他们表达的文化还有生活的态度。声音藏在这个计划呢，是以聋人文化为核心，然后希望呢可以让这个社会大家可以透过聋人文化来认识聋人也是有享受音乐的权利跟需求，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创造音乐聋人友善环境。
非常非常好，因为大部分你的工作都还是在听人的环境里面，所以是怎么样开始这个计划的？
我之前有跟一个协会，那我们有到偏乡做一个戏剧的喜剧公益演出，那时候的受众呢有一些是原住民的朋友，然后也有聋人朋友，那也有一些长辈啊或是一些身心障碍的人士。那天演出结束之后，我们最后就做了一个大合唱，那站在台上唱歌的我那时候就看到台下有一群观众很特别，因为他们不是面对舞台而是背对舞台。那时候我就很分心，就是想说诶，这些人到底在干嘛，他们为什么是背对舞台。仔细一看才发现哦，原来他们呢是看着一位手语翻译员在把歌词翻译成手语。这些背对舞台的观众，他们看着手语跟着打手语，然后用身体去产生律动，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唱歌。
哇哦！
那时候我就在台上，我非常的惊讶，就想说天哪，就是原来他们是一群聋人跟听障朋友，那他们是用这样子方式来唱歌的。那因为我是聋人家庭长大的小孩，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诶，聋人听障是要怎么感受音乐呢？那其他的聋人朋友要怎么样去唱歌呢？所以就在疫情期间就开启了这项计划。那第一年有做聋人的感受音乐的深度访谈，然后有设计一些问题，然后从中去了解他们是怎么样可以感受音乐，然后怎么样的设计呢可以帮助他们更能够贴近音乐。那时候就是有大家想的可能视觉的辅助，
是，
然后视觉辅助里面可能有节奏的提示啊，或是手语的提示，或是表演者的身体的律动，让他们可以去看见节奏。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震动，那震动的感受呢是一个很大的要素，所以呢我们就把第一年的结果呢应用在第二年，就是把它转换为音乐录影带，然后第三年呢把它实际应用在演唱会里面。
那
第
四演唱会，
对对对，一个艺术共融的公益演唱会，就是邀请聋人听障朋友一起来演唱会现场感受音乐。
所以也是有手语翻译员，
对，然后也有歌手，
有歌
手，还有视觉的辅助。那当然震动就是靠那个演唱会现场的
大音量的
对
喇
叭，
嗯，
没错，
可以可以。
嗯，然后第四年就是跟两厅院这边合作艺术入校的艺术教育。
哇，好，那我们就来聊这个这一次哦，真的是我自己都很想上的这个听觉之外的声音探索课。那可以请两位来跟我们聊聊，就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声音探索课的规划跟想象是什么？
一开始我们的课程设计其实就是像前面说的，其实我个人啦以及伙伴一起，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音乐的多样性，除了听觉之外我们可以怎么样理解音乐跟感受音乐，其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心玩了。我觉得开心还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可能对我来说艺术就是现实中你其实是会发生的事情，可是你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去感受它或触摸它。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其实听乐学的各种课程，包括这一次非常重要的听觉之外的声音探索，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艺术介入让你可以感到开心，然后发现真实里面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意义非凡。希望透过这堂课吧，大家可以，如果我不是靠听觉的话，我到底能不能找到跟自己的共鸣，或是跟他人的共鸣。共鸣这一件事是不是只能够透过我耳膜的震动，
是
我有没有，其实听乐学的各种艺术的介入都是在寻找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表达自己，我们怎么跟别人沟通，我们怎么聆听别人，那是不是只有听觉这件事才可以聆听，有没有其他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打开自己，打开聆听的感觉感知。
因为我们一般在使用声音或者接收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声音是一个最容易表达情绪的一个工具，不论是我们用语言或者是音乐都是一样。所以刚刚轩怡提到的，我就会想到说对于聋人来说，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可以表达情绪跟感受情绪的一个方式。所以很开心的听到，哇，原来听觉之外的声音探索课也在帮大家做这个情绪感受跟表达的练习。那接下来就请小童帮我们分享一下，那你是怎么样设计这个课的？
一开始就是也有跟轩怡这边他们讨论，就是我一定要用聋人文化的核心来做设计。
是，
这个是真的蛮特别的，尤其是跟小童聊过，我们才知道原来手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对于我们听人来说，我们只会想到其他口说的语言是台湾或者我们的官方语言，但手语也是吗？
对，手语也是台湾本土语言的之一。那我觉得这个手语是聋人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是，
所以当然课程里面一定也会加入手语的表达。那这个课程设计一开始就是以聋人文化为核心来做设计。那音乐其实它就是一个媒介，透过这个媒介让同学可以启发他的感受，然后他们可以更多的去探索自己，跟去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个连接跟沟通。那我们只是透过很多的不同的感官开发跟游戏还有音乐带他们去做这样的探索。所以呢，在课程的第一堂课我就跟同学介绍了聋人文化之外，还请同学一定要带着一个问题去在我们的六堂课里面一起不停的探索，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寻找。我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用耳朵去听的话，我们能不能感受到更多的声音呢？
是，
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去感受音乐，例如说像震动啊、视觉啊，然后手语的表达等等的。但是呢，同学要怎么表达音乐？那同学表达音乐可能不是像音乐家或音乐系这样，就是用很专业的乐器，
是
或是唱很标准的乐句来去表达音乐。他们可以用很多方式，例如说他们的肢体，
是
他们的手语，手语也是有音乐性的，
是没错。
然后也可以用绘画啊，或是用各种不同的媒介来去表达。那它的结果会怎么样产生？其实我大概只有一个方向，但也没有一个切确，就是说哦，因为我们在六堂课之后会有个同学的音乐会，所以我们在音乐会的呈现里面，其实让同学各自的用他们的方式来做表达。
了解。
那 课程设计呢，其实我们是带他们去感受音乐，感受声音。我在这个元素里面的选取呢，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元素。我希望同学有机会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就能够看见声音。
嗯，
所以呢，在肢体表达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基本的元素，然后还有就是请他们去搜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声音，会觉得好玩的声音。那我们把这个声音呢，拿来转换为震动。
嗯，
然后让他们跟这个震动来互动。
是，
可能这听起来好像很玄，
是，
但是呢，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希望他们有一天看见，风在吹着一棵树的时候，不同的树可以产生不同的音色，不同的树的摇摆跟幅度呢，它就会产生了一个旋律。希望同学呢可以看见雨落下的时候，小雨跟大雨呢也会产生不同的声音，让大家呢可以有机会能够跟他们的生活连结。
小童他可能先从视觉，所谓的视觉可能是图像或者是文字，所以他可能先放一首歌给大家听，但大家只要看文字，你直接从文字来感受它是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接着他可能用这个音乐的一些频率或者是旋律声响高低做的图形，那你再来看这个图形随着音乐流过去之后，它一直划过你的眼前，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在这个时候他们其实都无法确切掌握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因为有些同学他还是会有一些听觉感受的，所以接下来大家用视觉感受完，然后也真的放了这首歌之后，大家会来讨论这个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接着就会进入到肢体的部分。那小童他其实用的是大家最熟悉的风火水等等的元素来加进你的身体的质地里面，因为没有办法跟听人一样的感受音乐，所以他的身体律动跟我们想象的随着音乐的摇摆的状态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小童会加入一些比如说生活中的元素，风吹过树梢，或者是水流过地面。当你在随着我们所谓的音乐在律动的时候，如果在你的身体加上这些质地，你会怎么动呢？你本来手可能是前后的摇摆，风吹的时候，台风、微风，它会怎么动呢？如果你加上土，你的身体会变很沉重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动呢？它其实是循序渐进的，让同学从各个方面来开展对一个音乐的感知能力，是这样说吗？
谢谢轩怡的整理。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因为这堂课是一个互动的课，
是
除了我们带他们去体验不同的感受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从他们的回馈里面去认识到他们所感受到的音乐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些质地的身体表达里面就把它转换成手语。
了解，
就是有非常多很有趣的转换，是因为透过这个元素里面，所以他们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所感受到的声音。
小童他们很用心，因为他跟他的伙伴大伟，他们其实为每一个同学设计了一个震动器。我们刚刚聊过听音乐，你 speaker 很大就会有震动，有时候演唱会上聋人会抱着气球嘛，
是
因为气球的膜很薄，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震动。所以小童还有大伟他们为每个同学设计了一个震动器，他们刚不是说要录生活中的声音，然后就直接 programming 进那个震动器里面，然后同学带着他自己熟悉的一些物件，比如说橡皮擦屑或是小猪，或者是一些他们熟悉的声音，放在那个震动器上。你刚刚录下来的风吹过树的声音是什么呢？下课的鼓声是什么呢？我进入这个震动器，透过那个震动，你可以直接用视觉，用眼睛看到你带来的橡皮擦屑在那个震动器上面是如何的跳动的。
Wow.
那就是你所知道的下课的鼓声，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声音，透过小童他们设计的震动器，再透过你生活中的物件，你实际看到他们是怎么跳跃，那些声音直接在你眼前跳跃。当然我们也有跟工研院合作共感背心，他们也是一样把这些声音 programming 进去了这个背心的不同的震动器里面，所以你不只在视觉上你看到它实际在你眼前怎么样跳动，你也可以直接从身体的触觉直接感受到你录下来的声音在你身体的每个部位里面是怎么样的震动，怎么样打到你的身体里，打到你的心里，让你呵呵笑或让你感到很害羞。
嗯，我们聋人在感受这些震动，他要把这些震动哦，可能是声音产生的，要把它跟真实的生活经验连接在一起，他可能需要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帮助。请小童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透过震动来感受很多事情，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有时候顽皮，比较晚回家，那时候家人都睡了，我一直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我爸听不到，但我回家之后他就会从房间走出来，然后开始念我，他都会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家了。
是，
那这其实是到我比较后期，特别是做表演工作者的时候，我才感受到说，原来他应该是靠关门的那个震动的声音。
哦，
上了这个课之后，我觉得我对震动的敏锐度也大幅的提升。后来我也发现我爸回家的时候关门非常大声，因为那个震动整个跟我家甚至我房间窗户都会共振。
嗯，
我觉得很 shock， 甚至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户外有一些噪音，它其实是会跟窗户共振的，然后我才发现说，哇，这个震动感真的是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都忽略了。轩怡刚分享的这个课程里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就请同学去录声音嘛，那有的同学他们因为听损程度不同，其实有些同学是听得到一些声音的，但有些同学是出生之后完全就是从来没有听过声音。那那位同学就很特别，他就录了一个水声，哗啦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那我后来就请他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用流水声来作为你的创作的素材呢？
是，
他就说，哦，因为他记得印象很深刻，他小时候他很喜欢玩水，然后被他的奶奶骂，
嗯，
然后他就觉得很伤心。
哦，
对，所以这个哗啦哗啦流水声让他就是会有伤心的感觉，所以呢，他就应用了他生活中的橡皮擦，他用割的一块一块一块的东西，然后放在这个震动器，
心如刀割的橡皮擦。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心如刀割的感觉，然后他就是可以用视觉去看到这个震动跳动的节奏，然后他也可以用这个心如刀割的橡皮擦来去表达他的情感。
哦，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都很想要去上这个听觉之外的声音探索课哦，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常常忽略了这些震动或者这些噪音对我们的影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年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大脑这样听》哦，作者是美国非常知名的听觉神经科学家叫 Nila Kraus 哦，他提到了里面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背景的这个声音跟震动哦，对我们的影响。那他说在纽约市的这个公立学校，如果教室的位置是比较靠近铁路的那一边，学生的阅读分数哦会比较低，整体说来比那些教室的位置哦远离铁路的呢，大概落后了差不多3到11个月的进度。一旦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纽约市的铁路局呢就在铁轨上面铺设了橡胶垫来降低铁路经过学校的时候的声音，然后教育局员呢也在教室里面加装了隔音的设备。结果做完了这两个工程之后呢，那个学生的阅读能力就提升了哦，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他们就恢复到跟正常的学生或者是没有受到噪音影响的学生是一样的哦。这就说明了我们很长呢都没有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噪音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声音跟震动对我们的影响。今天呢，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听完了轩怡跟小童的分享哦，因为让我重新的思考音乐到底是什么。对于我这种音乐工作者来说，当我面对的这个群众是他听不见的时候，我要如何把我的感受透过震动或者是透过其他的媒介可以去传递出去。就像是刚刚小童最后讲的这个例子，那个心如刀割的橡皮擦屑，这是一个多么美的隐喻哦，对我来说。那我觉得我们平常可能可以很简单的分类音乐啊，把音乐分类成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可是如果听不见音乐里面的这些好复杂的这些风格彼此之间的差异的时候，那音乐还剩下什么呢？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我可想象的可能就是震动啊、律动啊、节奏感啊这些，对不对？就像小童说的，他们可能透过了这些震动啊，或者是这些微小的声音的感受，加上可能视觉或者是触觉啊，跟文字上面的帮助，可以帮助他们把我们平常很习惯用音乐来表达的事情表达出来。那这种也就是有机会可以表达他们的情绪，表达他们的感受，然后让这样子的表达有机会被理解，甚至可以知道哦，我别人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别人也是这样子的感受，而得到共鸣哦。今天呢，真的是非常谢谢轩怡来告诉我们关于两厅院主导的这个有趣的艺术推广的计划。
我们要非常谢谢小童老师以及他的两位助教昆西跟牡蛎，因为昆西也是启聪学校的大学长，然后他也是一位舞者，然后因为有的同学他其实是不是学手语，他是读唇语的，所以我们现场除了有手语老师之外，我们也有听打老师，然后我们要非常谢谢工研院的伙伴提供的共感悲心，那是一堂让大家都无法忘记的一堂课。
我也要好好谢谢工研院的工作伙伴们。
当然我们要非常的谢谢启聪学校，从校长、主任到音乐老师、美术老师，他们都非常的支持，尤其是音乐老师跟美术老师，他们是每一堂课都一起来听的。最后还是要谢谢我的伙伴邱一奇，这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以及两厅院的无限支持。
这个你刚刚说到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就是艺术介入生活这件事，大家都没有想象我们平常有非常多的行为，其实你换上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它，其实就是一个艺术的行为哦，比如说我们在买衣服的时候挑的颜色哦，或者是我们觉得哎，今天这句话怎么样讲比较好，这个语气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对我来说是。那也特别感谢小童的分享，他提醒了我们聋人文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跟他们自己的感受，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自己表达的方式跟态度是不一样的，听不见不是一种障碍，而是一种特质，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告诉我们感官的经验呢是无法取代的，可能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即使我们无法感受到别人感受到的美，但是这也提醒了我们美有非常多的可能，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感受别人感受的美是什么。像小童的爸妈虽然听不见声音，但人就可以喜欢音乐，喜欢唱歌。我忍不住想象小童的爸妈在听音乐唱歌的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感觉到了震动，而一起跟着动，甚至一起跟着跳舞，进而放大而且回应了那个震动。对我来说，这可能就是一种透过震动产生的沟通跟连结，或许音乐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透过震动而产生情绪的表达跟产生互相理解的连结吧。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轩怡来到节目中，
谢谢大家。
那我们也谢谢小童，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
表演艺术心理话，我们下集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